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介绍的第一种伦理判断方法里，我们看到科克林的论点比较属于自然道德律的系统。至于乌克曼提出的第二种方法，在他的系统中，最高的伦理准则是爱主爱人，这是新约的最高伦理标准。由此可见，乌克曼的伦理判断方法和信仰比较有直接的关系。这一课我们要介绍的伦理判断方法是基督徒专用的，也就是说，信友的信仰生活甚至灵修生活直接影响他的伦理判断。
神父，您是说如果一个人的信仰生活很好，那他也会有很好的伦理判断咯？
是的，如果一个人接受新约的信息，他会分享耶稣的自我意识。既然他有了耶稣的自我意识，那么他为人处事的态度也会配合耶稣的意识。
神父，什么是耶稣的自我意识呢？
耶稣的自我意识，这是天主启示的高峰，包括全部的耶稣事件，也就是耶稣的事实，包括他的言语和他的行为，以及耶稣对自己的意识。耶稣的事件和他的自我意识是无穷的，无法完全表达出来，人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所以在历史中，必须常常重新了解耶稣事件，以及努力表达出耶稣的意识。
神父，不知道我了解的对不对，耶稣的自我意识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意识一样。比方当我意识到我是中国人，我的行为言语都表达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耶稣意识到他的身份，所以他的言语和行为就是他自我意识的表达。
可以这么说，但是不同的是，耶稣自我意识的内容跟我们的不完全一样。
那耶稣自我意识的内容是些什么呢？
耶稣的意识的内容最基本的是他对天主有一种新的了解。
神父，前面您说当我们接受新约的讯息会分享耶稣的自我意识，这是不是就是分享耶稣对天主的认识呢？
是的，耶稣对天主的认识，或者说耶稣的天主观，会影响我们对人的了解，也形成我们的人生观。这样从我们的伦理意识到最具体的伦理判断，都会受到人生观的影响。
神父，您说耶稣的天主观会影响我们对人的看法，请您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分享了耶稣的天主观，那么我们对人的了解是基督对人的了解，我们对人的理想是耶稣对人有的理想。换句话说，到底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做人，我们的标准是来自基督的体验，他的自我意识，他对自己的生活、工程和死亡的了解。
那为什么耶稣的体验和意识是我们做人的标准呢？
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对做人的体验是最圆满的、最深的。耶稣是一个完整的人。另一方面，耶稣不但意识自己是天父的圣子、世人的长兄，也把他体验到的天主子、人的长兄告诉门徒们，甚至把自己的身份和门徒分享，赐给他们圣神，使他们成为天主的子女。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人，要从耶稣的体验中去发现。
父，既然我们分享了基督的自我意识，是不是说我们会逐渐受耶稣的影响，变化自我，以他的标准做我们的标准呢？
当基督徒借着信仰生活，分享耶稣的自我意识，就形成了基督徒的自我意识。而且一个人越接近基督，就越能分享基督的自我意识，也越能以基督的优先标准来做伦理判断。
神父，基督徒的自我意识包括了哪些因素呢？
基督徒的自我意识包括一些理智的成分，也就是说，基督徒可以用理智去增加对圣经和教会信仰的客观知识，同时也包括了比较主观的灵修经验。不论是客观的信仰知识，或者是主观的灵修经验，能够进步也可能退步，因为基督徒可以脱离信仰，也能不断的悔改自新。
神父，我们怎么以耶稣的优先标准来做伦理判断呢？
我们肯定的基本的伦理标准就是新约的福音价值观，也是任何时代的基督徒做人的最主要特征。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放弃这些伦理标准。因此，在具体生活中，基督徒应该主动而有信心的努力按照这些优先标准去生活，不断的创造自己的历史。至于基督徒的优先标准，首先要提的是，基督徒肯定人的无限价值。这是因为天主降生成人，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位，他为了人而做人，这表示人是多么高贵。而且耶稣在世的时候，和天主建立了非常密切的位格关系，也就是阿爸和儿子的关系，这也就表示基督徒的天主是有位格的天主，人和天主能建立父子或友爱的关系。为这个缘故，不只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在具体的生活中，基督徒也愿意把所有的人看成天主的儿女，而互相关爱。这是基督徒做人的优先标准，肯定人的无限价值。另一个基督徒的优先伦理标准是面对痛苦和死亡的态度。这个标准是来自耶稣对死亡的态度，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至九节里说，
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音。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
由这段描写，我们看到，虽然在情绪上，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觉得害怕，甚至流出血汗，但是他勇敢地接受死亡，不逃避，因此他的良心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即使在痛苦和死亡中，仍然表现出他对人无限的爱。这样，当一个基督徒分享耶稣的自我意识时，也就是在灵修经验中和耶稣合一，他就能同样的面对痛苦和死亡。正如《伯多禄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
你们原是为此而蒙召的，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追随他的足迹。
神父，如果一个基督徒和基督一样勇敢地面对痛苦和死亡，这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当一位基督徒因为分享基督的自我意识和他一样面对痛苦和死亡的时候，他知道死亡并不是失去一切，所以他可以在这痛苦的经验中仍然肯定自己的价值。为这个缘故，他不跟一般人一样绝对需要人世间的成功、名誉、地位，而人间的失败也不会叫他丧失继续努力的勇气。因此他不需要怕别人伤害他而保护自己，他也能够坦白诚实。比方在告解圣事中，他可以毫无保留地面对并且说出自己的限度。
如果真的能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生活态度一定不一样了，别人也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看出基督的精神来。
是啊，基督徒能够面对痛苦和死亡，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也会比较有信心，会忍耐，忠于所追求的目标，甚至在遭受磨难时他仍然能恒心坚持到底，同时他也比较具有宽容的精神，因为他相信天主自己在末日会审判一切。正如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三至七节所说的，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因自己的大仁慈借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为获得那为你们已存留在天上的不坏无瑕不朽的产业，因为你们原是为天主的能力所保护，为使你们借着信德而获得那已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为此你们要欢悦，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比经过火炼而仍已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
以上所提的伦理标准形成了各时代基督徒伦理生活的特色，不过实际的生活常常要求我们要进一步肯定更具体的做人规则，这些具体的伦理规范会不断的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具体的伦理规范常是多元的，随着时代、地区和文化而变迁，因此并没有统一的一套伦理规范。由这一点可以了解为什么常有不同的具体伦理判断，为什么伦理规范需要常常修正的原因。
神父，您说具体的伦理规范会受环境的影响，请问是哪些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呢？
影响伦理规范的环境包括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我们对环境认识的程度。在文化因素方面，虽然基督徒的伦理特色一直不变， 但是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因此每个民族的伦理学应该本位化，能够表现那个民族的文化特色。此外，科学的进步会使我们越来越了解心理和社会因素，而修正具体的伦理规范。但是，我们对各种环境因素的了解常是有限的、不足的，所以需要和别人合作，而且不断的研究。可见的伦理规范是由人间的智慧、经验、文化传统、科学等因素形成的。不过，这些具体的伦理规范不应该违背以耶稣的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优先伦理标准，同时需要不断的调整。
神父，我发现第三种做伦理判断的方法更要求我们以信仰的态度来度我们的伦理生活。
你说的没错，第三种做伦理判断的方法要求我们借圣事、祈祷、教会生活更深地分享耶稣的自我意识，也借着圣经和教会信仰的客观知识，把新约的伦理标准当作伦理判断的标准。最后，每个人在生活中必须不断地做各种决定，也就是凭着自己最好的良心来做伦理判断。讲到这里，我们介绍了三种做伦理判断的方法。第一种是科克林的以尊重人为最高原则的方法。第二种是乌克曼提出的以爱主爱人为最高原则的方法。第三种是我们刚刚介绍的以耶稣的自我意识为原则的伦理判断方法。这三种方法有很多共同点，而且相当能够代表现代伦理哲学家、伦理神学家对于做伦理判断的了解。我们可以用这三种模式来反省自己在生活中如何做伦理判断，也可以因此而改善我们的伦理生活。